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寻找 Web 三游戏的熊市之光。那我们这一场呢是项目专场，我们邀请了五位分别代表不同类型、不同项目的朋友，会一起从项目的角度出发，聊一聊咱们 Web 三游戏的熊市之光。那我们今天邀请的几位嘉宾呢，分别是 Illuvin 中文工会 ISC 负责人 Melvin Scott，然后 Big Time 中文社区的负责人大成，Luland 的联合创始人 Carson，链游项目创业代表子时，还有 Redon 项目的 Elon。然后，本期活动呢，我们还特别邀请了大成成为我们项目专场的联合主持人。谢谢大成的支持，也谢谢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嘉宾。
感谢邀请。Hello，大家好，我是大成，很荣幸啊，这次能跟楠楠一起来联合主持这次的 Twitter Space，其实主要就是大家一起聊一聊了，因为我这边项目方的经验应该比楠楠多一点，对，大家一起聊就行了，一起分享。
对，我们就是一个朋友专场，然后一起来聊聊天。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跟大成讨论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对熊市之光的定义到底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呢，就比如说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发展比较好的项目，或者在这轮熊市中就给到大家惊喜的项目，以及未来比较有潜力的项目。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项目专场的分享呢，就咱们各位嘉宾从项目的角度出发，来帮大家整理一下。过去这一年多中，就炼油这个赛道，在这个进程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以及咱们项目方的解决方案，那可能会对大家的今后项目发展提供一点参考和帮助。这里呢，我还是先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 GMA。GMA 游戏联盟呢，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玩转共同体，主要的参与对象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链游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我们每周都会做一期跟链游相关主题的 AMA 分享，围绕整个链游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问题，会在每一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我们今天的活动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会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部分。那自由讨论的部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举手交流。那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信息和项目，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这里要说明，还有这里要说一下的是，就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嘛，那我们这期也会抽取5名幸运观众，到时候给大家发到石油的红包作为奖励，然后这个奖励呢，直接活动结束以后，我们就直接发到获奖者的钱包地址里面。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请今天的几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同时把主持人的话筒再交给大陈。
OK，那我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大家好，我叫大成，是炼油 Big Time 的中文社区负责人，是在半年前加入的 Big Time，然后在去年年初进的 Web 三，所以我现在应该还算个新人。在进 Web 三之前，我在 Web 二是做抖音博主的，之前发了很多在美国留学的视频，最多时候粉丝有140万，然后是现在就 All in Big Time 了，All in Web 三就是一个 Builder。很感谢。然后我们就按顺序来吧。接下来一位 Melbourne，Hello。
哎，hello，大家好。我按照之前的准备啊，是把项目也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还是说我们放到后面一点呢？
直接介绍项目吧。对。
好啊，好啊。那首先我应该要感谢一下那个 GMA 的邀请啊，和他们给整个区块链这个领域吧做这些贡献。今天的题目是熊市之光嘛？我觉得 GMA 就是个熊市之光啊，因为他们可以天天在美。
说得好。
哎，真的是哎，如果有人说我是彩虹屁的话，那肯定是对 GMA 不了解，因为他们
我也
现在
同意，
每
我也
个
同
礼
意。
拜，对哈，对哈，等一下，等一下，我要说你，大成，GMA 的话呢是每周都坚持做这些知识分享。那其实呢，对于熊市，大家可能更重要的是要做知识储备啊，去了解更多的这个区块链方面啊，也帮助很多小白的进入，而且呢，他们的这些分享呢都是很多的干货。我觉得他们这坚持能这样子做下来的话呢，真的是非常好，是我们的一个照亮我们的道路的一道光。大成的话呢就非常熟了，我们好朋友。在这个市场不好的时候呢，也坚持做了很多的那个分享， 还建立了一个微信群啊，叫中文区块链天团，哇，把这个领域很多的大咖都拉在一起。那我很有幸在里面呢，就是可以悄摸摸的进去里面啊，认识了很多人，然后也参加了一些 AMA， 我感觉就也是在给我们这整个区块链做这个贡献，我觉得是非常感谢，也是我们的这个雄狮之光啊，大成。
标本情商太高了，每次来这种活动上来先把主办方夸一顿。可以，
我做的还不够好，我应该先叫大家先关注一下，就还没有关注 GMA 还没关注大成的，赶快现在就点击关注。
所有的 speaker 都应该关注一下，都是大佬。
对对对，关注一下大家的 speaker 哈，大家喜欢的话就点点赞啊，那个关注一下。那我这边的话做一点简短的我个人介绍吧。我叫 Melbourne Scott。用中文解密代币的 Illuvium， 小百科，Illuvium 呢是立志做 Web3 游戏的 3A 级别的游戏，把区块链的技术呢是用到了服务的传统行业里面去。那传统的这个游戏的氪金商业模式啊，基础上面呢是加入了道的治理模式和数字代币的这个 Tokenomics， 那是比较完善的一个体系。而这个代币的这个价格呢，从去年的最高点呢是$1,800，那掉到呢最近的最低点呢是$50。这个熊市之光的话呢，对于炒币的人来说就是输清光的光。我个人呢是不炒二级市场了，所以呢没有，虽然我不炒，但是我也买了不少的 ILV 的这个代币，然后进行了质押。那通过当时呢高利息的这个回报呢跟熊市的一个对冲，那所以呢对我来说这个光呢是正道的光，是我相信的光。就输的没有很惨啊，但是呢就觉得这种质押模式啊，它提供的是 Tokenomics 的话还是非常的有效果的。那更重要的呢是以论这团队很重视游戏的质量啊，最近的话呢在做内测，然后很多人参与到内测里面都看到了游戏的这个画面做的真的很震撼。这些我待会可以跟大家再多分享啊。那作为 Illuvium 的这个中文社区管理员呢，我是开办了 ISC Illuvium 中文俱乐部，俱乐部里面呢都是游戏和数字货币的爱好者共同分享心得。同时呢我也非常有幸呢参与到一个暂时很低调的一个项目叫 Mirror Planet。我相信这个游戏呢是很有可能破圈，带领主流玩家进入到 Web3 领域。这个游戏的创始人 Chong 是开银行的，而那个另外一个创始人 Sing是苹果商店澳洲地区长期排行榜前五的一个游戏的开发者。他们都是可以把这个传统行业的经验和资源都带到了微商领域，所以我非常相信这个 Mirror Planet 的项目。那非常感谢主持人我把话筒再交出来，谢谢。
OK， 好，感谢 Melbourne。 你能分享一下 Illuvium 近期有什么新计划吗？比如说短期之内有什么新动作？
我把那个算是翻译了一个，就是九月份的开发博客，然后我们是十月份发的，把整个九月份的那些计划都写在上面了，大家可以看一看置顶的这一个文档里面。然后呢会说到我们在影视作品上面都会有一些作品就是把我们整个 Illuvium 的这个世界观都再写出来，然后再做一些有可能是电影，但更有可能的话呢是连续剧会做出来。
这么牛逼啊，什么时候上映啊？
肯定还有很长一段时间，现在是在前期的这个世界观的一个编写上面编写是基本编写好了，故事已经好了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是要去做这个动画的制作还比较花时间。然后还有最近的话可能是那个手机游戏会先出会比其他的那些好几个事情在做嘛。那其中一个手机游戏呢是我们的土地管理的一个养成游戏这个会比较先出，近期就会有了。
OK， 可以。关于你们的这个情况，等会我们再细聊吧。我们进到下一位嘉宾。Carson Lulan World Carson 在不在 ？Hello Carson。哎，他在说话吗？我听不见。还是我？
哎 ，Hello 大树老师。
哎
，Hello。
哎 ，Carson 你好，
不好意思。
没事，
你
先介绍一下自己，再介绍一下你们项目吧。
哎，好的。刚刚这个喵本兄在说 GMA， 然后我其实非常有同感了。像在谈，因为我们 Lulan 的生态是深入 The Sandbox 的，然后来 GMA 做了几次分享，包括看到这个楠楠还有Kathleen 他们总结的整个的一个架构，完整的把这个 Sandbox 真真正正的逻辑 以及它背后的这种 philosophy 和 concept 全部都传递到了GMA 的社区。然后呢我认为 GMA 确实是在熊市之中的一缕光，这缕光其实不仅仅就是说它在不断的教育用户，并且呢就是说把一些很多的理念和新的项目包括所有的东西传递过来，那么更重要的是它其实保持了一个市场活力。这个市场活力就是说像今天其实大家熊市，我不知道其他的项目最近在忙什么，其实我们最近特别忙。现在虽然是熊市，但是像我们 Sandbox 生态其实是大牛市，这个牛市可能在 C 端是看不见的。为什么看不见呢？就是说更多的是在Sandbox 里面的 Creator Economy， 还有就是更多的品牌方在 Sandbox 里面做的事情。那么我说的牛市是在去年11月12月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大品牌进来，但是没有像今年这样基本上属于海量的状态。每一个国际上的企业和中小型的企业，他们但凡是做国际的这种business 的，全部都是在考虑如何融入整个 Sandbox 的生态。那么我们 Lululemon 在里面就是做好他们打入 Web3 所有用户认知的第一步。那么我们可能是通过元宇宙的体验，可能是通过我们的这个 content， 然后呢或者是通过我们提供的一些工具，然后来完成这个事情。对，然后今天也非常开心能和大硕老师还有这个楠楠一起来 GMA， 还有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项目。可能我们会多分享一些The Sandbox 背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和故事。好的，谢谢。
好，哎 ，Thompson，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听下来感觉是你们的这个 B 端的用户其实是在增多的，不是在减少，是吗？
现在来说的话是增长非常大，非常大。对对对，对，就增长非常快，但是这个快并没有反应，因为我觉得 Sandbox 第三曲线的来到，肯定第一曲线就是加密货币。去年的这波牛市嘛，然后第二曲线就是大量的品牌合作，那么第三曲线我认为会代表的就是所有的品牌合作所带来的大量的用户。那么这个其实现在属于一个很因为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接洽签 MOU 啊，包括签 commitment 啊，包括完成各种各样的制作呀，因为其实 Sandbox 它内容消耗很快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这个信息并没有传递到 C 端以及传递到很多的投资人。是的是的。
那你觉得在什么时间节点开始大量的 C 端会被这些 B 端品牌带进来？明年？
其实我认为这个过程可能会是一个缓慢增长的过程，缓慢增长进而带来一个爆发。那么我认为明年会，因为明年肯定会更快啊，因为现在来讲的话，比如说今年在新加坡 UBS 他们有1000个员工就进来在 Sandbox 过一个内部的圣诞节，那么这种行为在纽约Rebecca Mingoff 包括 Times 包括 Coach 他们都有这种打算和准备。那么其实我们 Lululemon 的作为这一部分其实衔接了这一部分，包括我们有一块业务也是在做这一块嘛，所以说可能我们并没有太强的像这个区块链的这种其他的属性，我们现在可能更多的定位是个服务商，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些内容就是可以感受到这个过程明年或者后年，因为这个过程一般是2年左右吧，我感觉不好说。
好呀，我这边正好认识一个国内头部的一个商场，具体名字我说不了，他们现在也想进 Web3， 就想建类似的这个场景，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们现在很需要人。
好的好的。
那我这里正好可以帮 Cousin 稍微补充一下，因为他这周六的话在上海他们也有一个就是类似于 party 的活动，大家可以就是如果正好在上海的话也可以去参加一下。
对，我们是30号就完全开放给 C 端了，是 Sandbox 和 Lululemon 的还有上海的连锁餐厅 Beef Plus 的一个主题餐厅，我们主题就是打的元宇宙 The Sandbox 元宇宙的主题，然后30号之后就是我们会搞各种各样的活动嘛，大家如果想讨论 Sandbox 或者是拿到各种各样的周边的奖品，可以到店进行参加活动嘛，30号我们就对外开放了。是的，
可以啊，你把这个活动可以也拼上来，大家有兴趣的点进去看。 Twitter 发了吗？
Twitter 还没有，我们29号是 B 端的聚会，30号开放的给 C 端。
OK， 那大家记得关注 Carson 啊，关注他们 Lululemon。
谢谢大硕老师，大成老师。
好 ，Hello， 子时兄弟在不在？
哎，大哥好，你好。
Hello， 子时，介绍一下自己以及你现在在做的项目吧，能说多少说多少啊，可能你有点保密。
对，感谢，那个我是子时，我之前是在腾讯做 Web3 战略，然后。
现在的话啊，然后在 OK 交易所做上币，现在的话在做自己项目，然后刚好我把这个整个发币流程也好，或者说是各个项方现在这种模式也好，尤其 GameFi 的这些基本上所有的套路玩法，以及大部分的海内外社群资源，基本上我们都就积累了一遍。然后这个时候就开启这项，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尤其是熊市 build 的牛市耕耘收获嘛。然后有个比较大的点呢，我们观察到了一些流量入口的问题，就是推特 Discord 给交易所带量的这个效应是越来越差了。所以现在最近的 GameFi 项目基本上是无法上锁，或者能上的话就上个 gate 抹茶，这就结束了。原因是因为流量已经被交易所洗过一遍了，就是 Xtron 也好 ，GameFi 的现有模式也好，现在正在逐渐失灵。所以说，想要在下一轮牛市中抢占高点，那么必须得要去拓展新的方向。新的方向无非就是几个大的点吧，一个点是以抽象账户为主的 Web2 到 Web3 四化转化的一个方向，第二个方向是。UA 钱包助记词外置加上一个中心化的托管方案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在做了。然后第三个方案就是大部分的游戏直接做成 on-chain gaming， 然后去内卷一个创新型模式这三个大的方向现在还能拿到融资，并且有可能在下一轮还有一些叙事性的这种展开。然后我选的方案是这个比较创新性的一个方向吧，然后希望能够创造比较大的一个 Web2 的流量入口，然后并且能够丝滑的往 Web3 转，那么带着Web2 流量去农村包围城市的往和交易所去谈这种流量置换以及社区流动性的这种置换，所以思路其实很明确，就是用 Web2 流量去换 Web3 资源就是比较明确的这套打法。然后所有的基础设施都已经铺好了，现在就是把游戏准备做出来，明年 Q3 可以发布。然后我们不会用推特 Discord 抽白啊 ，Free Mint 这种方式了，就传统的模式我们一个不会去沾。我们是直接把游戏发出来，硬碰硬的去 Web2 直接去地推，然后去做产品增长。我们产品有了足够多的流量之后，直接往 Web3 导流，然后去找交易所换资源这是我们整体思路和架构。有一些特别创新的玩法设计，但是这个不方便透露。大概是我们的一个思路感谢。
哇，非常非常有自信，非常有条理。你们这个游戏是在哪个端啊？手机还是 PC？
我们手机端去做，然后 PC 端的话是跟模拟器直接合作，就模拟器直接往 PC 做就行了，就不需要这个我们自己去迁移了。
非常厉害，非常期待，可以。那我们进到下一位嘉宾，Redon 的 Elon。
Hello，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各位嘉宾好。然后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 Redon 的一龙，然后我主要是负责市场运营这一块的。然后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比较简单，我们主要就是专注于 Web3 内容聚合的一个平台，然后附带一个 GameFi 的属性，就是通过引入 GameFi 的元素，鼓励大家去做一个阅读。然后我们的团队核心团队主要是有前 TikTok 包括谷歌还有趣头条的资深工程师和产品负责人组成的。我们今年四月初的时候是在那个索拉纳全球 Hackathon 那个竞赛中，然后赢得了那个 Community Choice 的奖项。然后目前我们是完成了$200万的总资轮融资，由那个 7sex Hackathon 还有 Foresight Skynight 就是等那个机构投资的。然后我们目前整体阶段还属于比较早期，我们现在产品在刚刚开始那个产品的山岛内测。然后我们的特点呢，其实就是第一个就是引入了那个 GameFi 的游戏体系，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点，就是通过我们的 NFT 升级，慢慢呢会解锁更多的治理权利。因为在我们做信息聚合呢，主要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像目前类似 Web3 的信息比较分散，大家可能看很多信息从推特啊或者 Miro 或者包括一些门户的网站去获取信息。我们第一个会将所有Web3 领域的信息源进行一个聚合，然后通过我们的那个开发团队，因为在内容分发上面就是用户优化推荐上面就是很有建设，因为有 TikTok 的经验嘛，然后进行一个信息聚合。然后第二个我们可能要做的就是类似于话题板块，其实这一点就很像那个百度的贴吧，就我们在 Web2 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玩游戏的时候大家不会去官方的那个游戏论坛讨论，可能是在比如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NGA，然后这种游戏论坛我们也会和未来会和很多项目方进行一个合作，然后由项目方自己管理的自己的一个话题，然后用户呢通过升级这个 NFT 呢有更多的类似于社区管理员，然后能在 话题社区创建过程中提供一些帮助，然后分享一些收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在做的一个大型活动，就是 SOCA 的活动，然后是我们想做一个 Web3 内容领域的身份凭证，就是我们通过那个 NLP 技术呢，我们去记录，目前这个阶段是记录了用户推特的一个兴趣分布、话题标签，有点类似网易云音乐的那个年度音乐总结，就是用户比较喜欢什么。然后我们在下个月的时候会将这个身份凭证与我们的 APP 相结合，然后用户凭借这个身份凭借呢可以做一个升级，然后来判断一个用户他在整个话题的参与度以及 Web3 的一个建设水平。对，然后大概是这样，主持人，谢谢。
其实我很关注你们项目，我今天还特意研究了一下，我就先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就关于你们项目的。
好，
第一点，我其实我最好奇的是你们怎么防作弊呢，就是如果是 read 的话，你们怎么知道他是在读这个书呢，他如果放着不读算什么呢？
他是这样，如果说简单来说呢，就是通过用户的滑屏的速度，然后会进行一个算法，因为大家可能阅读速度不太一样，但是呢会根据这个用户的使用习惯不断的去进行机器学习。然后其实这一点的话在作弊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的那个工程师前面是去头条里面的一个因为去头条大家可能，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现在可能不太火了，在两三年前的时候还挺火，里面就是通过阅读去赚币。然后就是如果你等主持人等结束之后邀请你使用一下我们的 APP， 就是我们在右上角会有一个进度条，然后用户通过这种滑动的习惯来判断，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滑动的习惯来判断一个用户是不是真读。
了解。
对，然后对，就是要补充一点啊，其实这个防作弊这个东西它不是，简单来说它不是我们说一下就能把它做好的，防作弊呢是一个攻和防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只能说通过大量的，如果是有一些用户因为作弊你单个防它是没有意义，我们主要是防的工作室的大批，那在工作室在进行大批的这种作弊操作的时候，我们是可以监测到，然后在一步精防的过程中不断去进化我们的防作弊体系。
对对 ，OK， 我了解。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看到很多人说那个 Redon 有可能是下一个 Stepn 或者是击败 Stepn， 然后我也看了，你们和 Stepn 确实有我这边总结下来有两个不同点。第一个不同就是你们有引入外部资金，我看到好像说你们有计划搞一些什么广告商之类的。
对的，
是这个意思吗？对
啊，
那这个的话你们是打算怎么弄呢？怎么能够吸引到广告商？
打个比方，其实我们和 Stepn 的话其实完全不太一样，我们本质上来说是做信息聚合加论坛的那种形式的一个产品，我们只是为了就我们打造了一套体系用来激励用户使用我们这个 APP， 其实非常类似于 Web2 那种市场营销的玩法，给用户补贴，就比如当年滴滴打车或者买菜给你很大红包，我们是通过这种手段，是我们的一个营销手段，然后引入了这个 GameFi 的这个玩法然后对，然后刚才你说到就是我们外来的一个外部资金，就当我们通过 GameFi 早期的这种玩法吸引到大量的流量之后，我们会有很多项目方，我们会邀请很多项目方或者说达成一个合作，邀请这个项目方然后进驻我们的平台，然后因为我们本身内部团队的话，我们也会培养策展人，就是刚才讲到论坛的那种形式，话题管理人，然后项目方进来一个是可以在内部嵌入一些广告然后做一个营收，第二个的话我们会有内部的这种策展人去帮忙一个产品，比如说写过游戏攻略一个比较简单的，或者写项目攻略，然后这样去帮他进行一个发布，然后去创造一些营收，但是这个后期的这个营收可能说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用内部 APP 的流量把它打造起来。
了解了解了。那类比一下，可不可以说你们是 Web3 的知乎啊？
我觉得更像，其实我们有点像缝合怪，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信息聚合，然后第二步是类似于百度贴吧，第三步的话是慢慢再向知乎的类型转。
了解。行 ，OK， 那我们进到下一个环节吧。我们第一环节其实用了太久时间了，就是第二环节是大家熊市里各自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那在这一点的话，我就先说一下吧，就是顺便我也介绍一下我们项目。那我们项目叫 Big Time， 是一款3A 级的 MMORPG 游戏啊。很多人说我们是 Web3 的魔兽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进度最快，然后可玩的程度最高的一个 MMORPG 了，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那我们创始人是 Decentraland 的创始人兼 CEO， 他是2020年把 Decentraland 做成了一个 DAO， 然后就出来做 Big Time 了。就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觉到当时的链游，包括现在绝大多数的链游都处于一种游戏性很低，本身没有什么价值，然后经济模型是高度庞氏的一个不可持续的产品。那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说想用很高的可玩性来吸引传统玩家过来玩，然后过来愿意花钱，而且我们的经济模型也更多的是一个玩家间的纯粹的商场。我们玩游戏是免费的，所以我们经济模型在有庞大的用户群体的基础下呢，会是一个非常健康非常可持续性的。然后我们的开发也都是来自核心的一些大厂啊，像 EA 暴雪 Epic Game Riot Game， 主要是在欧美，然后现在是处于抢先体验阶段，累计玩家30,000左右，在明年应该上半年就会免费公测了。嗯，好，这个是我们项目啊。然后我先说一下熊市里面我们这类项目遇到的方法遇到的问题吧。我觉得作为一个这种主打游戏性的链游啊，除了 Big Time， Illuvian 应该也是，很多项目很多问题是共通的。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资产不断的在跌，像我们从去年12月份发的土地到现在价格应该是 20% 左右了，20%-25% 左右了，跌的挺惨的。其实说实话 NFT 圈很多都是跌成这样的差不多，那但是Illuvian应该跌得更惨，但如果从最高点比到现在的话可能跌了很多了。那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其实没什么太有效的解决方法，这个只要你跌的不是特别惨，我觉得用户也还都 OK， 因为大部分东西都在跌。我觉得主要就得看明年我们游戏真的做好了公测之后这个效果能够怎么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的玩家人数越来越少，这个有两方面的原因啊。一方面原因是我们游戏内容更新的比较慢，大家可能玩个1-2周之后觉得已经毕业了，到天花板了，或者等级已经满了就不玩了。还有一个是整体的这个赚钱效应比较低了，很多玩家看着没钱赚就不玩了，就跑去玩赚钱的游戏了，比如现在都跑去钓鱼了。我们群里很多人之前是玩 Big Time， 现在都在群里讨论钓鱼怎么钓。那这个怎么解决呢？其实也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法，无非是一些激励了，比如说办一些线上的活动拿一点钱出来，或者办一些线下的聚会。我们下周六就会在杭州有一个聚会，欢迎大家到时候一起来玩。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没有遇到，就是我们发现我们能合作的资源越来越少，就基本上能合作的都合作完了，就是跟链游有关的工会呀、社区，剩下的话就是一些收费特别高的或者是跟链游不太相关的社区了，比如说 NFT 项目之类的。那像这个怎么解决呢？这个其实又看我们游戏本身的新内容或者新模式了，能不能便于我们去办一些比赛啊，或者就每周的联赛之类的，这样让他们更好的参与进来，以后有更好的激励吧。那如果这个内容出不来的话，我们后续的推广可能就比较难了，只能专注于把我们已有的社区给培养好了。对，这个是我这边的问题。然后看喵本，你可以聊聊你们 Illuvian 现在有什么问题。
一模一样了，一模一样总结得非常好，特别你说的第一点，这个币价资产等等的会有一个大跌。那从去年最高点的最低点的话，这个跌的真的是非常惨。但我们就回过头去看的话，一方面我从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就是要做质押，要做对冲啊，这样子的话会安全很多。然后另外的话呢，就要看其实项目方的话是有一个选择的，项目方呢是有资金是可以去救盘的啊，这个很大部分的做那个项目方的话呢都会知道，都会有这个准备。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要再考虑到你这个资金是什么时候进入去救盘，如果太早救的话，我就觉得他太傻太天真了。 这个市场的情况的话呢，是大家都是没办法去预测。然后如果是就太早的话呢，反而对这个项目未来的可持续性发展呢是更加没有那个底的。那作为投资者的话，投资到Ethereum的话，我是觉得它一直以来都是很自由的放任这个它的币价的那个波动
下跌
啊，我觉得是反而是一个好事，最起码对于这个早期进入这个熊市的时候，是不应该再花它的资金去救场，更多的是把它放在游戏的产品上面的开发，我觉得这个方向应该是比较合理、比较对的。而且我们个人本身就是很喜欢游戏嘛，我相信那个大成也是，和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你们那个 Decentraland 这个老板就是也是非常的是热爱于游戏，觉得这个游戏性很重要，所以的话现在就去继续开发。那我这里的话呢，另外一下想分享一下关于融资方面吧。就项目呢，在这一年当中去融资呢，会比起以前要困难很多。就是这是因为我有参与到 Mirror Planet 里面嘛，就刚才提到的这一个是一个走路挖矿的，然后用 Pokemon Go 一样的一个手机游戏。然后这个游戏的融资的话呢，是虽然说就是资金的那个储备呢是比较充裕，而且这游戏已经开发了两年多，而且呢也有做那个 Web2 的，就传统游戏都有在做的，然后都有一定的收入，所以养得起团队，融资量不是很大，估值也很低。那但是呢就发现说原本很多VC 可能他就是无脑就投了很多这种情况我们都有听说。但是现在的话呢就会问的比较详细，而且会花比较长的时间比较深入。那这个 MirrorPay 的话呢是花了大概有两三个月时间吧，现在就把这个种子轮准备要结束了。这个也是就是跟大家来说的话呢，就是从项目方向角度就是要预留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个融资。那第二点呢就是在预算的方面，这个原本很可能大家这个项目去做预算的时候呢，很多的是放在怎么去推广啊、打广告啊、去获客，那这些方面的话觉得没问题啊，那现在还是要去做，但是呢应该要精打细算就不要乱花钱了，把那个裤腰带给勒紧，我们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再把这个 runway 把这个我们可以去持续发展多长时间这个预算给做好现在 MailPay 的话呢是预算可以做到一年半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子可以要穿过这个熊市进入到牛市熊转牛这个预留个一年半时间我觉得是很需要的，项目方应该做好这个预算。那第三点呢就是这个这说起来就很讨厌那个人，很想骂他，但是我想不到什么不带脏字的骂的方法。是凡人自信不可无啊，就是我们身边呢，就是我身边有另外一个项目，然后呢就听说了他们的情况，当然因为看到我们做项目还是有得到资，然后呢市场的认可度很高，他们就自己就写了个白皮书，用白皮书呢直接去割韭菜找那些做息差的帮忙，就拿到了一两百万的那个美金吧，不算很多这个一两百万呢，但是他呢就突然间有一天就说他的那个密码不见了有人会信吗然后就其中多少钱啊，就大部分的钱90%的钱都全部转走了，然后就说哎呀因为被黑客黑了密码不见了，然后钱就没了。但是
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说我们一个 co-founder 在 mint 的过程中死了，然后这个项目我现在要卖掉
是第二天嘛，就命完之后第二天他就说死掉了，然后就说没办法那你说呢，这个项目就到了熊市的时候就是有刚才这个题目是问有什么问题嘛，这个问题就是有很多这个选择，就是有人会选择说我要再等两年慢慢去做好项目做个 builder， 还是说这个一两百万就放在面前要不要拿走，对吧，这个是凡人自信不可无啊这个是大家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需要面对的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要小心一点做多签钱包好吧，我就分享这么多，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时间。
OK， 感谢 Melbourne， 然后下一位请 Carson， 我觉得你们现在应该是有喜讯来分享吧，就是你们一方面是这个客户越来越多，其次应该是你们整体的收入和玩家数也应该不断增加吧，来说一说你们在熊市里面的这个情况。
哎 ，Hello， 对，我们其实刚刚听大家在分享很多的炼油，我就一个很深的感触嘛，因为 GMA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来的项目方，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深入的 builder。 然后我其实在想一个事情，就是可能我们 Lululand 比较幸福，因为我们所处的赛道没有像喵本啊、子时啊、一龙啊他们那么惨烈啊，还有这个大成老师，你们赛赛道其实说白了你们的要求是非常全面的。那么其实你们可以说全站的技术，包括用户层，还有这个 PR 层，还有资源层，都是要比较非常完备的。像我们 Lululand 其实现在在 Sandbox 里面最重要的一块就是我们的这个建筑团队啊，第二部分是我们的技术团队。像我们现在研发的技术，包括在 Alpha Season 3里面出现的这个广告牌的技术，让整个游戏体验变得去中心化，还有我们的快速建设技术，其实全部都围绕着这个 Sandbox 的大生态进行展开。那么我们其实现在刚刚大成老师问到我们用户数的增加，其实在 Alpha Season 3的时候，我们的用户数增加是非常非常高的，像 Sandbox 大概是这个活到达了100万人，在这个9月、10月这两个月间啊，月活达到了这个数量。然后最重要的是新注册的账户数也是有了非常高的提高，然后新用户的账户数大概是新增加了30多万这个账户数。然后最重要的情况我其实能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所有的项目其实和 Sandbox 不冲突，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讲更像是一个大型的孵化器啊，而且未来 Sandbox 每一块土地它都非常具有一个发币的潜力。这个发币的潜力是什么？就是说其实 Sandbox 它发展的工具有 NFTFi 的，有链游的，因为本身它自己就是个游戏平台嘛，然后还有很多企业和品牌所关注的东西。那么其实每一个项目方，它理论上讲大家所有的项目都可以融入到这个大型孵化器以及大型的这种融资平台上啊。其实 Sandbox 本质它是一个大型的孵化器和大型的融资平台，那么它土地能够做的一些商业模式，一个就是商业地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外延的这种载体啊，下一代的商业载体，这几个方向都是可以走的啊。然后我们最近来讲的话比较忙，就是和一些大品牌搞一些体验，还有就是说帮他们进入 Web 3.0。 然后说链游这一块，其实游戏本身它就是一个广告嘛，也是一个广告体验啊。那么其实和这些品牌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更在意的就是说他们 C 端如何获得一个 Web 3 Native to the Web 3的种子用户啊，并且就是说在他们原有的产品和原有的品牌概念上进行这么一个转换。对，然后基本上情况就是这样嘛。具体的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更多的我们这一块可能更多的是和一些现在也有的商业品牌这种互动。对，
OK， 就不用讲了，反正非常好就行了。
还好
稳步发展。
对，就因为我们赛道没有那么惨烈，就是可能会更有一个更长，像我们的 roadmap 会比较长一点。像我们其实更多的会是专注在OK， 我们这个生态怎么样？多个生态一起齐头并进啊，并且就是说，欢迎更多的 play to earn 以及这个链游和更多的工具层面的事情加入到整个 metaverse 中。是的，
OK， 好，感谢 Carson。那接下来子时，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就是现在这个熊市里面，你们会遇到哪些潜在的问题？但是你刚才说你们是先去 Web 2，再去 Web 3，那这样的话 ，Web 3的熊市应该对你们没有什么影响吧？
熊市的影响就是择时，就是说白了就是我们的资产发行的时间一定要在一个牛市里面，所以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 Web2 的发行，就发行的这个时间线如何跟 Web3 的牛市匹配在一起，确保我们的用户刚好是在牛市那个时候运作起来了，而不是说这个我们刚好用户量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基数的时候还是个熊市，或者说我们刚好错过了牛市，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如何去让我们的产品一个爆发的时候，比方说上线2到3个月有100万的活跃用户，那么那个时候肯定是个大牛市发币，那么这是最好的这个匹配标准嘛。那么如何去择这个时，压力说实话是非常大的。就我个人认为，对于任何一个 crypto 项目来说，天时大于地利大于人和，甚至于说天时就是一个项目的决定性因素。一个项目在牛市发出来和熊市发出来，那就是神仙和傻逼的区别，说白了就是这样啊。就是我觉得择时是对一个创业者来说特别特别大的挑战。
对对，
有的时候你想择时，但是条件不允许你择时，就是因为你的那个产品就是没做好，你没有办法，你没准备好，你动不起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嗯，
这是我觉得可能会遇到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挑战，也是最重要的挑战。然后，第二挑战是熊市里面，投资方都没什么热情，就说白了就是，能不能够撑过一到两年的 burn rate， 就是你到了一到两年，比方说到了牛市，你这个团队是否还有人，还有钱能够继续烧到那个时候，那这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然后能不能把产品做出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这是几个两个比较大的点吧，这是我看下来的。
说的非常好，你第一个问题我也非常同意啊，就是其实这些我们这一类也是啊，高品质的游戏啊，有一部分是真的没有开发完没办法发，有一部分是他可能到了发的标准但他就是不发，他就是要拖到明年什么时候这个有一个小牛啊或者真的牛市来了再发，这样对整体的这个进展是最好的。那我们来下一位伊朗Redone 的话，你能说一下，先说一下时间线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开始测试或者开始正式来运行你们项目呢？
哎，好，那个其实就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也想就是想讲讲自己的观点，就是我们在熊市里头遇到的问题和怎么解决。其实参考去年的话，很多 GameFi 很火嘛，包括币价涨得非常高。参与打金的人也赚了很多，但是市场行情一不好之后整个就凉。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之前那些炼油太难玩了，一点都不好玩，来玩的人就是为了打金，赚不到钱了谁来玩你这个项目。所以就项目刚才其他嘉宾讲的，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你项目不好，你在熊市里面是绝对活不下去的，你不把产品打磨好是没用。然后关于我们项目目前现在遇到的问题，其实刚刚也是有嘉宾提到，就是其实现在整个跟 GameFi 挂钩的这些项目方流量都是现存以前那些打金的那种用户，然后互串，大家项目方合作一下，然后互串一下流量，然后包括一些游戏公会。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在 BD 的时候，我们也发现一些游戏公会，我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就比如包括像日本一些比较大的游戏公会啊，其实他们的收费其实都不低，开场 AMA 的话要收到可能1500-2000美金这个样子，都有点像反向收割项目方的感觉了，因为你开场 AMA 其实根本带不了那么多流量。
对，
然后我们在团队里面的时候，对于我们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是好好讨论过。就是第一点，就是首先那以我们 Redone 来说，我们团队不缺资金，因为我们刚完成种子轮，就算就是我们什么都不做，我们也可以不是什么都不做，就不发行 NFT 的话，没有外部的新的资金来源，我们也可以存活两年的时间。然后并且呢，我们马上可能是要进行，可能大概有几个月的话会再融一笔钱。然后我们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先上产品。然后先上产品，但是不带 GameFi 的那种打金模式。然后我们产品的话，可能11月17号左右，可能月底的时候会先进行一个公测。大多数炼油在公测的时候就把那个打金属性带进来了。在这个阶段的话，我们不会先把打金属性带进来，我们也不会售卖 NFT 和 Mint 那个 Whitelist 的。然后我们会先把那个 SBT 卡片，就 SOCA 的卡片引入进来，然后让用户去积攒积分。然后再收集用户的各种对 APP 的一种意见，不断去升级产品。然后关于发行 NFT 和 Mint Whitelist 的节点呢，我们是想先通过公测的一个大型公测，然后收集用户的数据，然后包括不同，就是刚才提到现在其实很多游戏板块可能上那个 Gate 或者抹茶就差不多了，因为大的交易所它对你的那个外国用户的所占比例其实比较多的，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先公测，然后把这个产品再继续去优化，包括内容推荐和策展人这种论坛的这种管理员，把它整个生态先打造的大差不差，然后我们可能才会考虑 Mint 那个和售卖 NFT。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目前的解决办法，我们就是解决不了我们就先不卖。就是对对对
OK 好，那个楠楠，这前两个板块就到这儿吧，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到第三个板块，就是大家未来看好的方向。
好呀，好呀。
那我先说吧，就我首先是 GameFi 里面所有方向都看好的， 尤其是今天听了各位的这个分享之后啊，都是每个垂类都是有越来越专业的团队，越来越多的钱在做，这个未来做不好都难。而且整体的就像我们这个追求可玩性的这个赛道也能看到，去年的那一波 GameFi 它没有，几乎是没有任何可玩性的。今年开始像 Illuvian 像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就包括最近那个钓鱼，我今天玩了一下，我发现它可玩性其实不低，就它现在这个阶段能做成这样，你能看出来它的雏形以及它那些令人上瘾的点都是有的。那之后只要把内容好好往里加一加，就会非常干。就我特别喜欢玩那种采集啊、生存啊，然后这种跟朋友一起的这种游戏，所以我觉得整体的可玩性会非常非常高。而且资金这块啊，虽然熊市融资难啊，但是目前我之前有看过数据，就是今年应该是到八月份的那个 Web3 的融资120亿美金啊，里面有接近28%是融到 GameFi 里面的。第一大赛道这么多钱进来了，这么多专业团队进来了，明年后年的整个 GameFi 的品质一定会越来越好。品质好了就会有传统玩家进来，传统玩家进来的话，他们就一方面是带来了更多钱，另一方面是带来了更多主动消费的玩家，主动在里面来玩游戏来买装备啊、买皮肤的玩家。所以 GameFi 赛道我是非常非常看好的，看看大家的这个观点有什么详细的想说的吗什么的。苗本你有吗？
我简短说一说吧，反正我跟你的想法是完全一致。但是我再增加一个，在教育的领域，就是呢，现在我也很觉得很特别啊，就是平常我经常跟别人去讨论说需要把 Web 的玩家都引流进入到这个 Web3 领域里面，但是身边的话之前没有讨论到很深，也没有很多人有一样的观点。没想到今天来的大部分的这个项目方的这些 speaker 啊，大家都是有其实一模一样的这个观点啊，就是怎么去引流这个 Web 的这个更大的这种用户量来进入到来参与到这个游戏，参与到我们 Web3 的游戏里面去。教育呢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因为很大量的现在社群的人群的话，他们不来玩这个游戏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个教育成本在里面，他要花时间要花精力要去学其实是很困难的。想起我第一次去下载钱包去安装钱包就觉得很困难。那在未来的话呢，就会有在这个教育的领域是有很大的一个需求。今天呢正好遇到一个朋友呢，他就在探讨说他有在做一个教育的一个软件，然后上面呢他在这个月底呢就会准备上传到300多个相对来说比较干货的这种视频吧，都是请到了各个不同的内容的方去给他提供，然后呢在明年的话想做到100多万的这个用户量这个方向。我觉得这他有他们这种想法，有这个垂直领域的发展的话呢，就可以很大的帮助到我们整个Web3 领域这个 Web3 的 GameFi 方面的一个发展，把 Web2 的这些用户都可以引流进来。加上前两天这个苹果的官方也就这种信息透露出来就是他们也是不反对在有这个苹果的 Apple Store 里面去用到这些NFT 啊 Crypto 的东西。我先说这么多吧。
OK， 谢谢好。Carson， 你对你们这个赛道以及整体的 GameFi 是一个什么样的看法？
整体的 GameFi 其实我还是保持一个观点，就是说肯定发展会非常的长远，这个市场也很大，但这个赛道确实是非常的惨烈啊。然后再回顾一下，其实我觉得上一波牛市的时候，其实很多 GameFi 它是蛮好玩的，比如说 Gala 的 Town Star 啊，虽然很干，但是呢，就是确实。相对来说有可玩性，包括 Axie 其实它的卡牌逻辑设计的不差的啊，并且呢就是说它各种各样的宠物包括简单的逻辑，其实简单的游戏有很多了，像在国内很火的很多 SLG， 像之前我在大概是2016年的时候投资的一个这个游戏叫做正统三国，然后呢还有当时他们发展到韩国叫《朕的天下》，其实这两个游戏它都是非常简单，并且就是说画面啊、画质啊都很普通，但是其实它的用户量，包括里面愿意付费的用户是非常多的，因为他们把 SocialFi 玩得很好，就是说大家总会有个竞争心理，而且不断开服务器啊。那么其实从这来看的话，我觉得游戏的质量以及我们达到一 Web2 的普遍水平，其实 并不是最主要的一点，最主要的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财富的自主性，像还有这个 Web3 里面的稀缺资源，财富自主性就是说我自己掌控我的钱包，并且呢就是说真正所有资产属于我。第二个就是说其实 Web3 里头这个稀缺资源，我因为我个人本身就是可能本来就没有非常的 crypto native， 但是呢就是经过去年的时候也是关注元宇宙这个赛道，元宇宙这个赛道来说的话，我们 Lululand 为什么就在里面发展，包括从最开始的三个人到现在十五个人，我们发展的最主要的一个动力就是说我们觉得里面有一块 Web 2.0 里头非常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就是这些品牌资源。那么这些品牌资源到一定程度它能够带来的一个聚合效应其实是能够保证你的留存量的，因为刚刚子诗说过一个就天时地利和人和，其实我觉得三个都很重要啊，人和和地利或者天时，你只要能够抓住一个，其实在 Web3 里头就已经奠定了一个非常成熟的基础了啊。像这个我们 Sandbox 这个整体的来讲的话，就是在里面拥有土地能够保持自己一个地利啊，可以你可以挂广告牌，你可以维持一个生态。那么人和是什么，本身它就有了一个非常稳定的种子用户，并且它 Alpha1 Alpha2 Alpha3 能够不断的带来一个流量啊。这个天时是什么，因为我们一直在和品牌搞这个联动，并且我们其实整个 Sandbox 它也作为一个品牌的 solution provider，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在这个生态里头天时地利人和是聚齐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赛道其实我认为就是未来这个商业活动会转移到元宇宙上面，如何在商业活动上获得盈利以及产生更好的这种商业模式，反而会最重要的下一圈铺圈的。因为现在竞争已经是不一样的了，不一样在哪，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做到 Web2 的普通水平或者普遍水平，包括 Xbox 也好 PSV 也好，我们画质做成那样或者是和 Web2 保持一个齐平就没有什么意义，应该是更好玩，甚至就是说有更吸引人的地方。那么更吸引人的地方要么是体验，要么是咱们 Crypto 精神的一种体验在我们的游戏当中。
对，
对对对，是的。我觉得今天学习到了很多，谢谢大成老师。
好好好，感谢卡森。那接下来子时，对，其实我想问你一下，因为你是有非常丰富的这个传统游戏圈的经验的，你觉得之后传统游戏圈会怎么看待链游呢？就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因为我没有传统游戏经验，但很多人跟我说那些赚了钱的大公司他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做链游，但是你就是很有远见，从 Web2 的角度去做一个成功的游戏之后再进到链游。那还有一句话说未来所有游戏都会是链游，就整体你怎么看呢？就是未来的整个游戏行业包括链游这块。
就是问的我吗？还是问的？
对呀、啊，是的。问
啊，行，那个是这样的，就是 Web2 这边我交流蛮多公司的，就是 B 站、这个腾讯、网易、字节，甚至海外的什么暴雪、什么微软这帮公司，头部制作人聊过，然后有一些这种公司直接就 all in 梭哈进来了。然后说白了大家都觉得这是个机会，但是传导就是上面觉得是机会，但是下面的不会，下面的这种单独各单品的制作人，尤其是成熟成功产品，十亿人民币流水以上的这种大型产品的成功制作人，他不会觉得这是个机会，他只会觉得这是傻逼。你比方说之前有一个腾讯的老板，他天天跟我在这边打口水仗，我操，就说就觉得这就是割韭菜的。然后因为他们在自己的熟悉的领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的，所以他们对于新鲜的这种可能性不会接受的。就跟端游的，就在电脑上做了端游的那一波人老板，他们也不会觉得手游是一个很大的机会，那么就错过了整个端转手那一波的巨大转型机会，然后形成了一批新的手游制作人。那个时候在上海那边崛起了四个公司，心动那个米哈游，优心，这个少前他们那个叫什么，那个突然忘了，然后那个莉莉丝啊，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就是大家都不看好手游，这帮人去做了手机游戏，直接就起飞了。现在这个状况特别特别像那个时候端转手的一波趋势，就是
手转链是吧？
对，手转链的一个可能。但是这个只是个可能，就是它不一定说是一个确定性的机会。就像那个时候大家也不觉得端转手是个确定性机会一样，现在很多人也觉得这不是一个共识。那不是共识就容易产生巨大性的这种赔率的这种转变，就是说 你像现在的游戏公司，你去初创啊，你想上 A 股不可能，米哈游都没有上 A 股，你凭什么能上 A 股啊？啊，港股不可能，对吧？这个港股现在流动性几乎已经快归零了，就是中国这边的出入境渠道已经结束了。然后美股那边中美对抗大趋势没法退出啊，那给游戏的初创公司的机会在哪里呢？就显而易见嘛，就是看不清这个事情的人就会被时代淘汰，这是明确的一个点。那看得清楚的优秀制作人就赶紧拉进来，赶紧做出来一款区块链这边或者说是跟区块链结合的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就那就会领先于这个时代，就抓住这一波很大的红利，这是一定的。
嗯
啊，这是在我这边的认知看来是一定的。但是这个认知其实对于很多的这种传统人来说，他不觉得这是个什么机会，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事儿的潜力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们才能够赚钱。这是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非共识性的一个机会。我这么想的。那未来，那个 Web 2游戏的 Web 3游戏有什么样的这个可能性呢？就是说，以前你想要去搞一个什么自由交易，那你需要国家颁发的牌照。为什么网易这个梦幻西游大家一直在吹，是因为他们刚好拿到了那唯二的一块牌照之一，上面有个藏宝阁啊，可以做什么这种账号的这种交易啊。但是呢，相当于说区块链这东西可以把这个事情完全的让所有游戏公司可以去尝试，那么这事儿就大了。这事儿就大到什么程度呢？大到苹果都必须得要去颁布一个30%让 NFT 还是在这里面的这么一个分发政策，因为苹果也知道这个事情一旦起来了，相当于隔的是苹果渠道的这个下载渠道的命，所以，至少对于一些顶层设计者来说，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趋势的。那么谁抓住谁就是谁的机会，这是我的理解啊。抓不住的那就机动性太差。比方大公司他妈从上面往下面去立项啊，法务过一遍，这个立项过一遍，再筛一遍之后啊，什么黄花菜都凉了。但是呢，这个小公司就有机会了，你自上而下统一一心，立刻去立项，立刻去办事儿，把这产品能够真正意义上落地做出来，把你吹的牛逼都落到现实，那么这个事儿就变得非常非常大了。就一旦说做成了一个往这边带来了几十万流量的项目，那么就是跟 Step 一样的现象级项目。就是因为你给交易所带来了几十万的这种真实用户的流量，那么这些真实用户就会产生成为任何一个 central exchange 给你的这个 excess liquidity， 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可能性了。单纯的去做区块链本身的流量的话也能做，就是你做一个3000人5000人能够玩起来的盘子，这没问题。这个我还是挺鼓励大家去找一些这种 DeFi 啊，这种很新的这种经济系统是创新的。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去做一个更大更可能成为一个标杆性的事情也是更有价值的啊。对，我觉得都能跑得通吧，各取所需。就我个人认为纯粹的这种 GameFi 或者说就是 on-chain gaming 也可以，然后我们这种思路可能就是探索一个新的方向。对，就也没什么更高尚，就是可能更希望能够做些好玩的东西。对，
OK， 感谢子时，说的非常专业啊。各位听众如果有大公司的在思考要不要做的，刚刚子时说的你们可以去好好品味一下。来，最后Elon Redon 的 Elon， 你对你们这个 X to Earn 的这个赛道包括整体的链有未来是怎么看的？
其实我刚才听很仔细听子时的发言啊，就我觉得子时讲的其实特别好，也是我心里的那个想法。就是我是认为虽然是在现在处在熊市当中，但是很多未来上面我们这个不管是 GameFi 板块也好还是区块链板块也好，是一个发展历史大的潮流的一个趋势。其实很多人还没有看到，就是他们在传统领域上其实已经很有建树，但是他们觉得没必要去一个新的领地上开拓。但是我们的团队呢，实际上就是从 Web2 公司里面出来的一些就是开发师、工程师，还有一些主管。然后我觉得我和我们的那个团队呢，就是属于子时讲的，我们是看到了这个潜在未来 GameFi 领域，就 GameFi 领域也好，还有区块链领域也好，是有巨大的一个发展的方向。然后我们做 Redon 的其实一个初衷，就是我们看到 Web3 现在其实没有人在做这块，我们叫 read to earn 嘛，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有挺多在 read to earn 的，他们当然本质上做的是比如阅读小说，跟我们有本质区别。我们最终其实就是想打造成一个 web 3的大型的那种信息平台，不管是像今天在做的这种项目方向 big time 啊evaluum 啊，像有之后都可以我们线下沟通一下。其实我们其实很希望邀请你们，比如说在我们 Redon 上面开一个单独的属于你们的游戏的板块，然后用户可以进来讨论，包括发一些攻略。因为参照，因为我本身其实玩游戏，也是挺喜欢玩游戏的。然后像我玩很多游戏的话，我会发现，在用户的角度上，它有个共性。他们其实，你像讨论很多游戏攻略，他们不会去官方的，比如说某个论坛去讨论，都比较少。一般来说，都是像到一种论坛的一个形式，然后去发布一些游戏攻略啊，然后大家各种讨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块在我们 Web3 市场其实也空缺，所以我本身就是加入这个团队也是非常看好，一个是看好 GameFi 这个板块，第二个是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区块链领域正好是填补一个空缺。
嗯嗯嗯 ，OK， 好，可以，我们线下聊一下，我们也很想跟你们合作。那对，那我们的主题分享环节就完了，我来总结一下啊，正好我们今天来了五个项目方。大家都值得关注啊！首先，我们置顶的推特，我们11月5号杭州有一个活动，现场会送钱的。然后 Redon 呢，他们是现在在发一个这个徽章，然后马上也开始内测了。第三个是 Lululand， 他们马上在上海也有一个活动。然后是 Illuvian， 第四个，他们马上要开启他们土地养成的游戏了。关于子时的话，他没有拼任何东西啊，大家就 follow 他本人就行了。他之后的项目也会。他自己应该肯定会宣发的，对吧？楠楠这边，这边我的板块就结束了，然后进入一个什么板块呢？
哎，谢谢大臣。就是昨天，其实我去线下参加活动的时候，还有人问我说，最近咱们链游市场是不是开始回暖了？那我今天听完就是几位嘉宾的分享，真的是觉得咱们 Web3 的游戏还是非常的有希望的。
对，回暖是必定的，什么时候就而已了，时间问题。
是的，是的。就我们经常说熊市要怎么去做 build， 那今天的项目方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参考和建议，就是他们其实都是真正的 build。那我们主题分享先到这里结束，让大家让那个大臣给大家抽奖，因为我们其实也是第一次搞这样的抽奖活动，就是待会儿就大臣你把你的手机页面截个图，然后咱们第一排、第四排、第五排的第一位听众就作为咱们的幸运观众，你到时候把图片给我，那这每一个幸运观众呢，我们就给到10U的现金奖励啊，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
OK， 好，那我现在结了。
好呀，那我们就是抽奖，那我们就现在就开始进入到自由讨论的环节。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也是对咱们今天的嘉宾是非常感兴趣的，就可能有一些自己的问题，那大家就可以如果就有任何问题，现在都可以申请开麦，然后可以提问。我要说一下，就是说咱们那个 Twitter Space 的话，一定是要用手机登录 Twitter 才可以，才可以发言的，所以大家注意。Hello, Mir。Mir， 你现在可以发言了。
对对对，就是我可能有两三个问题，然后。循序渐进的想和各位探讨一下，就是因为我觉得从传统游戏公司和现在我们所能看得到的公司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就是我们通过行业来划分，就是各位嘉宾觉得就是电游或者是 crypto game 它最大的基本业务层面的风险是什么，就是你们在做游戏或者是在做产品的时候，你们会觉得面临怎么样的一个业务上的决策风险是对你来说冲击最大的，这样子是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这个问题你是有特定的嘉宾吗？还是让他们？
没有，我是大家都可以交流。因为我觉得就是做传统游戏，做传统游戏在决策和就是整个业务层面上，它和我们链游其实是。就是我觉得差距还是蛮大的，就是大家觉得就你们在开发产品或者是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你们会觉得它最大的一个基本面上的，就是基本从产品角度上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遇到的最大的瓶颈。
要不子时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吧。
哎喂，啥问题来着，不好意思。
就是外包游戏向外部在游戏转的时候，就是你们觉得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我问题不是这个，我问题是，问题意思是说就是，
说白了你要从区块链是什么给他去，
对，就是从产品的
区块链是，
从产品的基本结构上来说，
到底是啥，然后那个 NFT 是啥 ，B 是啥，然后怎么去做这个，
此时不好意思，对我刚刚没有听清楚他的那个问题，要不让他再给你讲一下，
我操他妈！此时你这个声音好卡，哎，算了算了，我觉得，这个问题，我换一个问题吧。我想就是那就是各位嘉宾对于另外一个就是我之前也在一直在研究嘛，然后我在想就是，我觉得现在这整个 Web 3的游戏或者是平台最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缺憾就是它缺乏可持续的增长。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们像传统的公司，我们是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或者是举债，或者是用一些就是股权融资的这样，或者是发债的这样一些方式，来达到一个现金流，然后用现金流再去做新的游戏开发。但是大部分的 Web3 游戏现在能看到的主要的情况都是说，就是我们根本不考虑以后的这个增长率，我也不考虑就是我们以后要不要做下一款新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们拿完第一前两轮融资，我们自己有就是比如说就是资产的定价权，我们自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发行这个 token， 然后什么时候去变现。所以就是你们会就是各位嘉宾会不会觉得就是我们其实在现在所能看到的就是就是假如说就是因为像刚主持人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股票，我们现在的游戏的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上市再发行股票了嘛，只能以 token 的形式来作为延续。那是不是会到以后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手握资产定价权的这些创始人，那我们会不会更关心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在你们看来？
卡森，要不你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哦，好的，其实我刚听了一下这个，提问者的问题，其实可持续发展包括掌握定价权，其实我认为去中心化这个制度用好了，能够让人被动的诚实，被动的诚实这点的话，会自然而然的形成一种约束力。像我个人其实不认同道组织，为什么我不认同道组织？就是说道组织的话，它就算有这些工具，其实并不是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一个被动的诚实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再说到刚刚提问者提到这个资产的问题，其实像我刚刚讲的，我一直在重复一句话，就是不管是创业还是做项目，其实我觉得都应该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赛道。如果选择赛道是非常激烈的，像我现在认为就是未来的 GameFi 赛道会非常的激烈，我个人在 GameFi 其实非常看好的是两个项目，一个是 The Sandbox， 一个是 Gala。 像 Gala 的话，其实它具有很高的稳定性，虽然它币价低得很惨啊，但是其实它具有非常高的稳定性，因为不光是它的节点制度，并且它有很多后面的一些规则和 guidance 并没有出来。另一个是 Sandbox， 因为 Sandbox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生态基础，在这种那么其实就像刚刚提问者说的，你要追求这种长期的稳定性和持续的发展，其实可能多关注一下平台项目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好，谢谢奶奶。
谢谢Cousin。
好的好的，谢谢。然后我还能问一个问题吗，主持人？
Mira，要不你稍微等一下，我们先让其他人问一下。
okay.
然后如果就是后面还有的话再给到你这边。好，那个陈老师吗？您这边可以发言了。
好，谢谢。谢谢 GMA 举办这么一个活动啊，今年也是获益匪浅。我想我是那个 Illuvi 的一个非常看好的一个非常忠实的一个用户，就是现在我想请教一下那个喵本，就是 Illuvi 最近的话有没有什么新的利好要释放出来？
来，买来的手机呢？
是不是因为昨天那个币价大涨？
我也好奇，你可以回答一下吗？
看了那一个开发者博客嘛，就看了一下，因为它里面好像没怎么提到那个什么土地养成游戏啊，还有什么之类这些。其实我是想问一下，就是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比较实在的一些开发的进度，能有一些实在的东西释放出来？因为今天聊了一天，今天我也听各位在分享了，就是说为什么币价跌得这么狠等等之类一个很多的一个原因的话，就是因为一直没有东西出来嘛。没有什么东西去刺激让大家维持住对这个项目的信心，所以说它那个价格一直跌是很正常，所以说我今天比较关注就是咱们最近的话土地养成游戏还有那个伊鲁头像是吗？ Illuvator 是那个伊鲁头像吗？
对，
他们是 他那个是要销售吗？
是销售的，是卖的。
哦，是卖的。
会比较便宜，会比较便宜，对。
他那个一卤，那个 Elevator， 他那个是作为一个一卤兽呢，还是说他只是一个头像而已？
只是头像，纯作为头像，然后可能会做成另外一个新的游戏，做成一个收集类游戏，比如说达到一个套装啊，或者是收集到什么一个程度可以获得一个reward， 获得一个成就，嗯。
哦，您刚才说
的话，快的去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吧。
嗯，
第一个问题问的话呢是那个最近有什么的新的消息吗？那个我先非常抱歉吧，就是我们这个整个 Elevator 的这个开发进度的话呢是一拖再拖最早期的时候呢说年终就要开发就要放出来公测了，然后现在已经是到年底了，都是还没办法做出来。那这个其中有各种不同的原因了，但是就是我们把这个定日期的这个权利就给到了道，就是刚才也是卡森提到啊，就是不认可道，我也是觉得道是有很大的一个缺陷，在效率方面的话是有很大一个问题。在现在说回来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日期呢会交由整个道组织去决定，然后呢是就是等一方面是要看游戏的开发的进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看这个市场的情况。刚才大成也分享到啊，就是到底选择什么时候才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时候呢？可能现在我们等待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吧，去推出。而那个例如说这个土地的养成游戏叫做 Elevator Zero， 这个 Zero 手机游戏呢是之前已经开发完成了，在年头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可以玩了，就可以试玩了。但是呢这个 graphic 它的画风我们的美术总监不满意，然后呢也正好这个市场的情况，我们就有这个借口了就把它重新做，我们把整个全部 graphic 全部完全重新做，然后呢是接下来近期几个要做的事情的其中第一个会出现的，非常近期就会去出现。然后刚才提到的是那个有什么利好嘛，就是因为昨天那个我刚才分享到它最低点的时候我们这个币价是在$50，然后昨天涨到了$80，也是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是跟着那个以太坊上涨的，因为以太坊涨了就跟着一起涨嘛，但是后来的话涨得比以太坊快，而且以太坊回跌的时候呢一路还撑着，现在大概在69-70的这个位置吧，我觉得还是大家都在寻找一个底大家在之前的观望会比较多，然后现在看到就开始涨了，就会就在想是不是底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是不是底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是前段时间我们有个利好是说关于我们用到这个 AWS 的云技术然后会做成一个One Service 的这种模式虽然这个技术呢在游戏行业呢不是说很流行，很多人喜欢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地方开服务器让大家大佬去争榜一这种游戏的玩法模式会比较多，很多不同服务器，但 Elevator 的话呢会做成一个单服务器的模式，跟 AWS 跟那个叫什么中文忘记了就是跟他们用到他们的云技术会做的比较流畅。然后我这边呢跟腾讯云呢也有交流过也是觉得也是有可能可以建立一个桥梁吧，把那个国内的一些资源可以跟Elevator去做一个对接。然后近期的话是大约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好，谢谢苗本。
谢谢你，不客气。
好，谢谢苗本。那我们我看一下，刚刚还有一位发言人是已经下去了是吗？那 Mira 还是你先问吧啊。
好的，谢谢主持人。然后的话就是，因为我做了长期的一些分析的话，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 Web3 大部分的这些机构或者是初创的这些 startup 公司，他们面临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手头上的现金流基本上是来自于二级市场的变现，或者是这个首次公开的这样的一些融资，不管 IEO 或者 IDO 也好，就是说直白一点，就是我们很多的 GameFi 是没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现金流的收入的，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二级市场，或者是以销售一些所谓的游戏道具。但是这些游戏道具它另一方面它又是 游戏公司所要去选择用这些发行这些资产来怎么说呢？来弥补自己的现金流。所以的话，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外部，就很难找到外部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杠杆，比如说可能是像负债啊，比如说用负债的方式，或者是能够通过能够让就是消费者，就是能够拉动真的消费者进来这个圈子。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当时我听子时说的时候，我特别认同的一点是，其实很多人都想做从 Web 2到 Web 3转型这个过程，但是它虽然确实很困难，但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境地。包括像其实当时像 Big Time， 然后像 Big Time 的第一批我也有参与，也有抢，然后像后面那个 Illumi 的那些 NFT 我也有玩。后面我自己感觉下来的话，就是项目方他如果要继续做后面的后续的开发，他就必须要有更多的现金流，但是他又不能主动的去增发他的代币，或者是把他的代币，他增发代币，通过增发代币或者是有新一轮的融资，反而会增加他拉盘的成本，这是面临的我们说的一个问题，就是玩家我们过来，我是过来玩你的游戏了，然后我玩游戏是为了赚钱的。OK， 那你我购买了你的新的股份，购买你新的 token， 你不拉盘，你就是垃圾，你就是废物，这就是会面临一个这种很难的这个道德境地。就是怎么说呢？就哎，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就是以后你们觉得是否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外部杠杆的一个方式，比如说是举债啊，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良能够创造真正的良好现金流的一个方式。像当时我听那个。刚我听那个是哪位嘉宾说的那个，就是想做一个创作者激励嘛，就是想要让更多的用户他本身也能够参与到创作中，或者是能够创造一个持续现金流。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方式会不会它很吃整一个用户基数嘛？它是很困难的。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构想过，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比较有趣的那种，能够让项目方自己本身除了发行 token 以外，能够比较好的筹措到资金的方式？大概是这样。
我先回答吧，我就说看我们 Bitcoin 是怎么做的吧。我们唯一的现金流目前啊，除了发 NFT 跟 币 之外，就是我们二级市场 5% 的手续费了。那现在肯定是入不敷出的，因为我们游戏没开发完，而且用户量也很少。那到未来，我们的经济模型就建立在很多的 Web2 的玩家过来玩。我们未来预计会有 80% 的玩家是单独过来玩游戏的，纯粹把它当做一个比如说魔兽世界啊、原神啊、塞尔达之类这种游戏去玩。那这类游戏 MMO 的游戏，你的沉浸感很高的时候，他们就会去买皮肤，尤其是欧美玩家一定会有10%左右的玩家单纯的去氪金买皮肤，让自己看起来更帅。那他买的皮肤就是从更想赚钱的 GameFi 玩家手里去买的，然后我们项目从这里面抽 5% 的手续费啊。目前是这个收入很少了，但是之后我们整体运营起来了，我们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而且比较真实的经济模型了。这是我们这么做的，我也不知道其他项目现在是怎么弄的。
我觉得这个 Mirror 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拆解一下，就比如说对于用户而言，他们除了在 Web3 游戏里面获得赚钱这个激励以外，还能获得什么其他的激励？那对于项目方而言，他们除了token 和 NFT 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现金流收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从这两个问题去拆解一下？
对，我觉得您说的第二个点，我再展开的说一下，就是因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 Web3 公司所做出来的产品，或者是这些资产，它没有办法去和银行去传统的金融，就是和传统的银行，或者说 OK， 我这个是有一个公允价值的，那我可以通过这个东西从银行那贷款，或者是能够去一些传统的 old money 或者是 classic 的 old money 去拿到更多的这个一些固定利率的，或者是这个就本身成本比较低的资金。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办法的话，这项目方他一直去发资产，或者是一直是通过去压榨消费者来获得这个新的现金流，这个东西是很难持续下去的。这我也有发现，就是这个确实是我们现在做 crypto 很多项目，不管是平台也好，还是就是游戏也好，最大的一个困境，就是我们的东西它。因为我们现在去算 market value 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用 token 去算的，对吧？就用 token 去算，那它只是账面上的，然后我没有办法和银行或者是和这些评估机构说，那你看我现在有50亿的估值， 或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们说我不认你的 token 资产，这很尴尬，真的就很尴尬，我觉得这是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
嗯，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想先请咱们 Red Ann 的朋友先聊一下，可以吗？
嗯，好的好的，其实讲的这个问题其实很深刻，也是大多数面临的一个实际的难题，就是我们目前，因为我们现在还比较早期，我们产品就刚刚内测，然后从未来的营收阶段，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不仅是那个未来的 NFT 的一个手续费从中赚取这个钱，然后第二个呢，我们是希望引进一些优秀的博主，包括一些 KOL 去撰写一些文章，然后呢对于普通用户来讲，慢慢去培养他的这个阅读习惯，然后包括一些大 V 他们去让用户去付费去看这些文章，然后这个让这种优质的博主有一些这个收益，然后可能我们再从中进行一个抽成，然后可能慢慢打造成之前有点像那个突然想不起来知乎的那种星球那种模式，然后慢慢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还是前期的一个用户基数，就是把用户基数通过 GameFi 这个手段把它先吸引过来，等待用户基数比较大的话，但我是认为我们 Redown 的话，从广告层面上的话，应该是能在除了这个代币这一块之外的一个比较好的收入。
我也非常认可这个广告收入作为另外的一个 revenue stream 一个收入来去支撑整个项目的资金，因为呢就有去稍微了解了一下啊，现在从游戏的角度，就传统也好还是新的也好，其实收入来源的话呢，要么就是买断制，要么呢就是那个氪金手游，要么呢就是那个包月卡。现在的苹果和Microsoft 走的方向的话呢，都是朝着这个包月卡的方向去做。另外的话呢，最后的话呢就是这个做广告收入。那我刚才提到的这个 Mirror Planet 这个项目的话呢，它也是以广告收入为一个核心来去解决这个死亡螺旋啊。因为我们看到 Pokemon Go 呢是有大量的线下流量，这些流量呢我们是可以通过地图去提供这些游戏道具啊，吸引然后把线下流量呢去引到某些店铺里面去，例如说这个麦当劳他想要获得更多的流量的时候，他就可以发一个空投啊 NFT 也好代币也好奖励，就吸引这些玩家去那边做一个 checkpoint 这种广告的收入的话，是非常认可 Alan 说的这种从 Re-On 的角度来看的话，是可以很好的支持整个项目。
嗯，谢谢。就是确实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说未来一定是可以通过广告来达成，但是可能我们现在还做不到，我们目前的整个阶段是只要把我们是尽力的把这个用户基数把它做起来，我觉得用户基数如果带来广告的话是一个比较不菲的一个收入，特别是就是在文章中，比如说我们信息聚合一个小的文章，然后在那个文章的末尾啊，其实就类似于大家现在刷抖音流量起来的时候，大家刷着刷着会发现出现一个本地同城的广告，或者说甚至是一些那种你周边商铺的广告。那未来我们在文章中呢，比如说有一些 KOL 他们想进行对自我一个宣传，然后呢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向他们收取费用做一些广告的投放，然后各类大的项目方他们想推广他们的项目，然后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插入。
好，谢谢嘉宾。Mirror，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得到解答吗？
明白明白。我觉得确实，因为现在像各位提到的刚才这个点，我再补充一个我自己的想法吧，就是现在我们做很多项目，我们立项之后拿到融资之后，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怎么去权衡现金流的这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因为我们拿到的融资可能是美元，也可能是某些当地的法币，最后我们要把它，比如我听说有些公司会给自己的这些人力成本，就是开的是发 U 对吧，或者是发自己的 token 或者 Solana 也发自己 token， 以这样的方式去激励大家多干活啊怎么样的，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会给外界一种很不踏实的那种感觉啊，因为不上税嘛，什么东西都不上税，大家法币出金啊这些东西都是走的这个就地下那一套，所以我觉得我很希望就是将来能在某一天能看到就是某一个
制的，不知道是不是分割还是什么，还能开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资本市场，能够让就是能做 crypto 的游戏，它不再是受制于当地的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的创业人，或者是华裔的创业人，我们不受制于当地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
然后
说 OK， 我在这个地方，我公司。
Miro， 你是不是好像信号不太好 ？Miro，
对 ，Miro， 你这边声音不太听得清楚啊。
对。
哦，我卡了，可能声音有点卡。
那可能信号不太好，看看主持人还有什么下个环节吗？
其实我们今天基本上的主题都差不多了。然后刚 Miro 那个问题，我稍微补充一下。那我。给我们把。我们 Mirror 的那个问题吧，因为我们其实经常遇到这样的分享，包括我为什么会说就是把他的那个问题拆解一下，从玩家的角度和从用户的角度呢，因为 Mirror 他其实不仅仅是提了这个生息资产，就是他提到那个不仅仅是项目方整个怎么流动资金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在于说很多政策原因嘛，就是你要怎么就是让你的 crypto 然后跟现实的资产能够产生连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确目前而言不太好解决啊，因为毕竟是很多政策的因素，就是咱们是不太可控的。但是我还是从就是咱们玩家的角度和用户的角度去聊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之前很多的时候是在说，就是我们其实前面嘉宾也聊到说，炼油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游戏不好玩，然后所以有一些打金的用户他们赚不到钱的时候就走了。那我们今天几位嘉宾反复也讲到，就是说当这个游戏的质量提升的时候，其实玩家是可以从这个游戏本身获得到快感的，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愿意在这个炼油的领域里面发展的。另外呢，就是说关于项目团队怎么通过自身的这种盈利情况去实现它的正向现金流，其实我们自己除了炼油以外，有时候也会关注一下其他，比如说像一些闪电网络上面的项目。我们发现包括就是我们当时其实一开始找那个 Redon 他们是聊的那一期话题是 X-Twin 项目，因为我们会发现目前很多比如说阅读播客还有跑步这些项目的时候，它其实是能够通过项目本身，比如说你去订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你去创造项目本身的盈利流的。我们也遇到一些项目，就比如说去年三个人创业，然后到现在就已经是实现自己项目的正向现金流了。所以总的来说，就我们前面的小杰的那个话，就是说我们还是对整个炼油的市场比较看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其实已经一个半小时了嘛，也到这里差不多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分享。因为我们这个系列的话题呢是寻找 Web3 游戏的熊市之光，我们今天是项目专场，我们请了Eleven、 Big Time、 Lululand 还有 Redon 以及包括子时他们这种轻量游戏或者是他们创业游戏的代表。然后下一场呢我们会请 VC， 然后让他们来聊一聊Web3 游戏的项目之光这样的一个话题。如果对这个炼油赛道感兴趣的朋友，也欢迎下周同一时间来锁定我们，我们会在下周四晚上的10点然后同一时间跟大家分享。那因为每期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嘛，所以如果是首次听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主持人 JMA 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的推特账号，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也可以通过账号里的 Linktree 进入我们的 DC 群。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就是我们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项目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谨慎对待。那非常感谢今天五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以及大成的主持啊！大家如果对 Big Time、 对 Eleven、 对那个Redon 感兴趣的话，可以就是关注一下我们几位嘉宾的头像。然后他们最近，比如说像 Big Time 在11月份会有线下活动，像那个 Lululand 他从30号开始会开在上海开放 C 端的一些活动。如果大家对这些项目感兴趣的话，然后也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然后就是参加一下这些活动。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参与，谢谢大家。
感谢娜娜，感谢姐妹，拜拜。
好。